我不知道有多少只了，我那个相中非常大，我就赶快带着狗跑。那狗狗上也是，但是那个蜜蜂就跟着跑，追着跑，回到家以后我才赶快不好了不好了，我肯定比蜜蜂这了，这个一扑啦扑啦吧，给扑啦在地上，一个蜜蜂在那个地毯上还着，还没死呢，还好，我觉得吧，虽然这次吧，在我不经意的情况，不知道情况下，蜜蜂在我后边这个有的头发比较多的地方，我身上的肉好像还没遮，唯一遮的地方是那个我耳朵，给叮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我头一次知道，我在看不见的时候，忽然有一群蜜蜂会追着你跑，到最后那个狗狗可能身上也有几个地方被蜇了，它那咬它自己，我说这个事情的一个目的就是吧，我想在我们生活中吧，我们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经历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从这些经历中来学习一些东西啊？有时候吧，我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事的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你不说在任何时候会与我们同在，会保护我们，会做我们的避难所？但是吧，在这种特别情况下吧，你要这条非常不好事。当然我相信事情会可能会更糟，如果他在我的脸的话，或者在我身上肉比较多的话，我相信我现在可能肯定站不到这儿来了，肯定在医院的急诊室了，肯定是。但是还好了，我觉得神给我恩典，实际上吧，没有把这我那个关键的部位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感恩的地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吧，还有一件事的是吧，在遇到这种不顺心的事吧，也让我思考，我从这个事中我到底能学到什么。我从这件事中，神到底你在其中吗？在哪儿？是不是我被疯子遮的时候吧，神不与我同在？这条问题吧，实际上在我们每日的发生的时候吧，我们都可以来去问神，来去经历神。我得分享到这儿，有没有其他的？
弟兄姐妹早安也平安，然后我也是最近刚过来，然后这个也算是我第三次访问了，然后感觉就是也比较各方也比较顺利，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恩典，然后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担心自己就是暑假这个时间很难找到地方住，结果好像没想到意想不到非常顺利，我以为我肯定要住到圣塔菲或者其他地方，因为确实比较难找房子。然后突然就是我原来前面的房东帮我推荐了另外一个房东，然后另外一个房东有房子，然后他让我住，然后我感觉各方条件还不错，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然后我就是其他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刚从国内回来，然后就是国内就是我因为我经常来这边又回国内，然后感触到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文环境，然后这个矛盾冲突让我感觉感受也比较深刻。因为我在感觉就是国内的话好像人文环境人与人间关系感觉上都非常紧张，然后每天都活得很辛苦很累，然后这个让我觉得很痛苦。 很痛苦的地方。然后我夫人的话，她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她就国内的话就经常要提防打车，怕被人坑，然后怕司机绕远路。然后她刚刚去开会，然后告诉最感受最深的时候，她就好不容易叫了辆出租车，但是出租车司机不打表，然后非要坑她的钱。然后这是她第一次，就是我是河南人，然后她第一次到河南开会嘛。然后没想到开完会之后被人坑了。然后因为我希望他对我家乡印象好一点，但是实在没办法，因为各方面感觉上我们那地方有些地方比较穷地方，然后可能人的素质就很难比较高，然后这也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我感觉就是说，感觉要提高整个的国内人文环境来说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感觉就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救恩恩典还没有深入到国内的一些人心，因为我们就是说可能国内的话各方面宗教各方面环境政策比较严格，控制对人思想控制的比较严格一点。然后我感觉就是说从国内的从思想上文化上和国外还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凭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那个 Great Firewall， 就是那个墙比较高，防火墙，就是它不断这种方面一方面阻断了我们在网络上的思想自由，但是在无形中在人和文化上面也阻断了我们和就是世界西方主流文化的一些思想差异，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使得我们这个国内的文化好像很难去进步，很难去吸收一些西方的思想，尤其吸收救恩的东西。尤其对于基督信仰的话，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说，我感觉浙江应该是一个经济上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然后我觉得文化上应该也要更加开明一点，但是好像感觉有些在农村地区，他们好像对于信仰还是非常排斥的，因为他们对信仰只有一个观点，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们好像觉得就是信了基督之后就不能拜祖先了，然后他们一定要祭祖，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非常排斥，非常排斥这种信仰。我感觉他们就是心里就是说排斥最深的就是地方，就是和他们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信仰的差别。我感觉这方面的话让我对于，因为我的夫人的话，她是家里是农村，我感觉就是每次到那边之后，感觉好像文化那边的文化没有像我想象，应该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思路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感受比较深。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过程，然后去把这个改变，还需要很多努力去做。我觉得好像就还是比较艰辛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感觉就是说，我们以前前人，就是说尤其是以前民国时期鲁迅时期，他们发现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各方面的一些缺点还是在就是人的身上，人的心里边还是很容易就找到他的影子，很难去把它去除掉。我觉得跟这用人的方法去把它去除掉、根除掉是很困难的。虽然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政府的话好像也非常重视一些文化文明的建设，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它主要是希望用他们的思路去做，但是我感觉就是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更加相反的一个后果。现在国内的话好像思想政治学习非常比以前严厉的多，好像形势非常非常严峻，也每周都有一些学习讨论会，不管党员非党员哈都要抓起来学习。但是感觉上他们这种话反而带来的很多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进步收效非常微小，反而人的抵触心理会更强。然后我感觉就是说很多就是思想控制，然后这方面的话好像就是说对于这国内感觉上，我就是感觉上就是说很多让我觉得就思想上的出路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感觉的话这肯定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希望明天会，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思想是没有办法完完全通过简单的一些 Great Firewall 之类的人的办法去把它给控制住。我相信，我希望还是明天会这种情况能够逐渐的好转，然后逐渐的那些当政者可以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把这些人文思想环境控制要稍微宽松一些。我这样会想跟大家分享，好像没有什么错的思路，思路。谢谢大家。
我就小一点声音。那个，我觉着感谢神把我们带到山上，我们觉着回到山上来，感觉特别亲，特别有家的感觉。我们这个回来山上，我想了想，可能回来短短两个月哦，去弟兄姊妹家吃，估计快吃遍了。这个大家对我们的这种 hospitality， 还是对我们这种弟兄姊妹的爱，实在是特别让我们感动。还有一件事情，我觉着让我感触特别特别深的，我想就正好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去参加来了几次参加各个组的活动，我觉着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去汤塞族，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在汤塞族的弟兄姊妹都对他们特别特别关心，也不管是活动呀还是各方面内容都很照顾他们，这个他们的需要，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会有一些问题，就去努力去把信仰去给他们讲清楚。那么去福音组呢，福音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服侍，也有很多的这个慕道的朋友，特别是李辉老师，这个做见证很好，他组里面很多的人都会过来想知道信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有意思，我觉得是那个 Mesa 组现在好多的弟兄姊妹这个特别积极的去接触这些福音朋友，愿意跟他们这个交朋友，去他们请他们来家里面吃饭。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因为我们本身其实在山上活得很好，自己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走出自己的那个 comfort zone， 去跟那些可能跟自己的背景跟自己的那个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去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去把自己的信仰去介绍给他们。我觉得这是挺不容易的，特别是大家所有的人在座的都平常都工作很忙，压力很大，我觉得能够这样一直以来有爱心的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个好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特别感动。然后看到弟兄姊妹每个星期做这么多好吃的饭，说实话我们自己在家吃都没这么好就周五来教会吃，每回都十几个菜，然后觉着心里面真的觉着这就是爱心。你说这个世界上可以给我们很多钱，很多的享受，那些享受比起这些菜里面这些的一点一滴的这些爱心来讲，真的心里面就觉着这是没法比的。给我再多的钱，我失去了这些，我也不想要那些的钱，那些名誉，这个就从心里面特别感动。刚圣台说的时候讲没想好这个，所以刚才想了想，这个觉着还是挺感谢神的，觉着是神的爱在大家当中让大家有这样的爱心能够给出来。然后就我想，因为是主日吧，就想联系到主的身上。这个刚才建记带的最后一首歌成为我意象，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这个歌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每回也不能说每回，有的时候就觉着神的灵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唱这首歌，我就很感动。我说主，你给我什么的意象，让这个意象成为我的意象， 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不管是醒着，不管是睡着了，让这个意象成为我的意象。所以刚才这个就有一段经文到了我脑子里面，主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就这个借着刚才这首歌，然后我看到在山上的神在山上做的这个大的这种的工作，我就想到了这个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5章，其实大家都很熟，说出来大家都读过好多好多遍，都是很熟的一段经文，但是我想跟大家再读一下，我们去体会一下主的心肠是什么样的心肠。15章第1节，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个是主的心肠。我觉得这个短短的经文，下面几个耶稣就继续为了继续阐释主的心肠是什么，继续讲了两个比喻，大家这两个比喻也很熟，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富人10块钱丢了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浪子的比喻。这个为了用浪子的比喻，最后用父亲的心去迎接那个浪子回头的儿子，来讲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大家都有爱心，愿意去为了那一个失丧的罪人回到神的家里面，献上自己的时间，献上自己的精力，献上自己的很多宝贵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是主的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爱他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就因着主的爱去爱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主的心，这段经文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讲到了我们人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又讲到了主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人的心总是希望这个我们想着要这个我先不说，我回到这段经文，这个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其实众税吏和罪人，这个对比非常明显的，众税吏和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心，他们也想听耶稣讲什么，但是他们的意向，他们的想法显然跟耶稣是不一样的。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这种不一样，他们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觉得耶稣讲论的非常的有道理，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竟然跟罪人吃饭。他们的潜台词啊，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个经文，或者是不太明白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么问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如果你看整篇的新约圣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潜台词是，我们要为着神复兴以色列国，要建立一个圣洁敬虔的国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耶稣也是要来这样。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们的方式是远离这些罪人，让这些罪人在社会中消失。他们要做那个大事，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他们所谓的想象的一个敬虔的样子，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想的是那些大事，他们要追求的呢是与那些圣洁的人，那些义人在一起。他们要跟这些义人呢一块儿把这些罪人都排除在神的国之外。但是呢，耶稣后面说什么呢？说一个义人悔改，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一个罪人悔改，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的方式是让我们去 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那些罪人，不是让我们去远离他们，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也是罪人，然后耶稣让我们也去用自己的生命，不觉着他们是可嫌弃的，不觉着他们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法利赛人觉着这些妓女税吏是这个社会的渣子，是对这个社会没有用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去爱这些罪人，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那么回来，我觉着这其实对于一种方式，对于那些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是去走出他们的 comfort zone， 是让他们不再跟他们喜欢在一起的人在一起，而是去让他们去跟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或者是会伤害到他们，或者是跟他们文化、跟他们的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这个很难，但是呢，神的爱说，这神的心是要得着这样的人。那么我就想到这个，我就觉着神的心在大家当中。我看到山上这个不同的组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着心里面特别感谢神，也觉着弟兄姊妹的爱真的是满溢出来，让我们来到这儿就觉着神的爱在当中，就认出神真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最后呢，可能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儿我讲这个故事呢，并不是说这个大家是这个罪人，所以就圣经上的对罪的定义是不同的。我们曾经都是像大家一样的罪人，是神的爱挽回我们，神的爱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让我们可以虽然还会犯罪，但是可以名义上是神国的子民，成为神国家里面被神特别的怜悯，要做神国的后嗣的一般人。我也愿意把这样的爱呢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的生命有真正的改变，也享受这一份。好，谢谢大家，我讲完了。
有没有其他？刚才那个瑞安提到这个，麦萨族整个暑期都跟福音组在一块了，可以他们派个代表来分享一下这整个经历，或者想法。小杨。
我也是没准备，是吧？是吧？那个呀，我想这个就是从暑期开始，梅沙族跟福音族在一起有一些服事吧。我想这个从这个根源上来说，其实我觉得是受到这个学安提亚这个益处。我觉得因为安提亚其中有一本书里面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基督徒他被神呼召是有一个使命，在各个方面，其中就是在尤其在福音方面，这个使命是我觉得给我们的那震撼力是非常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是受了这个影响，然后很大的影响吧。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向荣就说希望能有一些基督徒能够来，因为暑期可能福音朋友比较多嘛，围着的比较多，然后也有几个服侍弟兄姐妹可能都会经常有 travel， 所以希望有其他弟兄姐妹能 help come over to help， 那帮忙。然后在那个同工会上交流过以后，然后那个永强弟兄他就有一个想法，他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整个小组都去福音组，然后跟我商量这个事情。然后我听了他想法也我就很阿闷心里面，对。然后我们就跟 跟这个弟兄姐妹们有些交流，然后没想到就大家都很赞同这样的想法，所以这就是这个由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个暑期选择去到福音组服侍，然后到了福音组服侍以后，其实弟兄姐妹都感觉到有很多受到很多的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尽管就是服侍了以后确实是做的事情更多，这是肯定的，因为你做饭啊各方面啊花的功夫啊需要摆上确实更多了。那从另外角度，就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以后，就是有不少弟兄姐妹，妹大族弟兄姐妹就感觉到说，从当中其实也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也借着这个跟福音朋友的交流，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因为也本身也很好的反思，然后更深一步在基督里来更好的来扎根于我们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时候、思考的时候吧，然后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很强有力的传递出去，就不容易，就遇到很多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有一些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觉得 actually 跟福音朋友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兴奋。就是说觉得说有很多东西还需要更好的思考，就逼着他们去思考，然后去交流吧，也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有一些交流，在这个这些方面，对，然后我们现在是好像秋天是我们小组基本上是说要继续留在非洲跟他们一起服侍，对，我在就是跟一些弟兄姐妹们在也是就是还有更多的交流吧，现在希望说怎么能够更好的能够在组里面能够同心合意来把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事工能够就是有更多的努力吧，我想就是大概就这样情况。
这样分享啊，我就不用每次到前面了，有没有人下一个？
我练习一下没有打草稿就在大家面前分享会什么样的结果。我其实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回台湾的一些就是一些经历吧。我在还没有回台湾之前，我大概心里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在学习安提阿的教材的时候，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女儿的心要转向父亲。我觉得那好像是对我的是一个 message。然后我就回台湾了。那在回台湾，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实在不敢写，我觉得在那会发抖。我就坐着讲好了。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我妈妈已经，她开刀，我妈妈在我还没有回台湾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刀在住院，所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她是在医院里。然后，我爸爸是在我回台湾的当天也住院了。那其实也很感谢主，其实他们现在都好，所以我先把结果跟大家讲，就是他们其实现在后来都出院回家。那我觉得在。我是带着一个想要跟我父母亲的关系能够更靠近，然后让他们可以更感觉到被爱的一个心情回去的。那当我爸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他就在病床上嘛，我其实能够表达的就是我只是拉拉他的手啊，亲亲他的额头啊，然后这个就是比较不是我以前表达的方式，可是我觉得他在病床上他也躲不了我啊。我就用这样的表达，然后我爸爸那时候以为他自己可能就差不多了，就是他的寿命大概就到就是他以为这次他就会走了这样，然后他就想要跟我交代一些事情，然后他在跟我交代事情的时候，我也是 我其实是靠着主，所以我觉得我心里比较没有那么，就是我心里是比较平安的，没有那么伤感这样子。然后我爸爸其实在跟我交代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怕我会伤心啊，怕我这样子。可是我跟他说我有耶稣，我说就是我心里有平安这样子。然后他跟我交代一堆事情以后，我就说那爸，我也要交代你一个事情，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就大概也是因为我爸有一些重听，所以跟他能讲的也不是很多。我就说，那你就是你要信耶稣这样。那我爸是没有讲什么，但我发现我在台湾，我只要跟他讲耶稣的事情什么，他基本上他都不会，躲开我或者反驳我。可是以前他是会就是比较反感，然后而且还有他会躲开。因为这次的话，因为我就。他在病床上他是躲不开的，所以我跟他讲。那后来他回到家以后，我坐在他旁边，我也是拉拉他的手，亲亲他，然后我再跟他讲一些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爸爸好像比较能够接受我跟他分享这些。而且他好像也蛮享受这种爱的表达，就是用肢体的碰触。因为我们有学过爱的五种语言嘛，那我就觉得要用肢体的碰触来表达对他们的爱是比较，对我比较不是我们常用的，但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后来发现他们挺享受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次就是回台，我觉得在跟我父母之间好像即使是不是用言语，就是用肢体的动作都能够好像表达我对他们的爱，然后他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然后，那这就是没有准备，所以讲的比较那个啰嗦一点。其实后来我爸妈也都就是他们也都康复，也都回家这样子。所以我想就继续如果神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这样健康，我就继续能够跟他们再有交通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比较大的经历是就是属于关系上面的，因为我其实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私下好像有聊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回去以后，我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一直感觉我心里有一个 message， 就是关系，就是说最现在我要学习的是跟关系方面有关。那就回去就很奇妙，就是说光是我们大学同学就不知道聚了多少次，因为大家在不同的时间回到台湾，所以我们就因为不同的时间，然后大家就聚，又再聚，又聚。我觉得我去年主要是跟高中同学，今年是跟大学同学有很多相聚。那在大学同学里面，有一些就是有的同学，我有机会跟他讲到福音的东西。有同学他跟我分享说，他说四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五子登科了，然后但是他是很努力的，然后可能他人生也算是比较顺利的那种，但是他也是很努力，然后他就开始觉得人生没有，就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要干嘛了，然后他就询问周遭的人，他询问周遭的人，他就觉得他周遭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在想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然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觉得他周遭人都没有。然后他就开始他的信仰之旅，他就开始接触各种不同的宗教，对。然后他跟我讲说，他去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宗教。那他目前他也是在一个宗教里面，他现在在那里 practice， 但是他其实也不是非常 sure。然后他就说，哎，没有人跟他传过福音，我觉得很惊讶。我说那就是我啦。我就说那我就有机会跟他传一些。那他也蛮能接受的，但是就是他现在还在他自己的信仰，他自己的宗教里面，所以我觉得他还要一段时间。然后另外我觉得在关系上就是有很多比较特别经历，像有一天，就那天是我生日，然后我正好去找一个我高中的同学，然后也是我大学的同学。我去找他是因为他帮我买我们那个高中毕业多少年的那个 T 恤这样子，然后他帮我去拿，然后我就去他工作的医院去跟他拿。然后这个同学呢，我过去是跟他有一段时间是很好，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是我不好，是我对他心里就是有一些不欣赏的地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跟他比较疏远。不过我就觉得都没有机会跟他道歉。 然后后来因为他这次帮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去拿那个 T 恤的时候，所以我就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讲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生日快乐。我说，哎，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他说我们同一天生日。然后我说你怎么会记得？他说我记得。我说哦，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同一个星座，这样怎么样讲。然后后来我就准备，然后我觉得我是想要跟他道歉，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口，找什么机会。然后我就准备要走了，然后走以后想起来，哎，我好像跟他是不是同个血型？我又跑去，你知道我们讲的血型星座都是我们高中大学会讲的东西，所以我就本来要走了，后来又转过头去又去找他，我就说，哎，你是不是什么血型？这样他说不是啊，不是。我说哦，那我们只是同一天生日，同一个星座。然后我就马上就开始，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没事没事，就是。所以我也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他修复关系。然后那一天是上午，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坐那个我们叫捷运，就是地铁。我从见了那个同学，然后我就坐地铁要回去接我女儿，然后我一出我们那个地铁站，我就后面有一个人叫我，他就说徐慧文，然后我转过头去，不认识，不知道是谁，他就说我说我是徐慧文啊，他就说我是徐淑华，我说徐淑华是我小学、国中、高中都同校，但是我只有国中，就是我们的初中三年级同班过一年，所以他我只记得名字，可是他长相我都不记得，所以我看他我是完全没有印象这样子。可是他会在我们这样三十几年后，在这个匆忙的这个地铁站，然后就这样认出我来，三十几年哎，认出我来叫我这样子，然后他说哎，我们班我们国中的同学好像还没有开过同学会，我们要不要来开一次？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就是这样子在地铁站这样见面，我们就开了一次国中的同学会，因为他是比较热心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神是在告诉我说要恢复关系，像我跟我父母之间，还有我跟同学朋友之间，然后神就一直给我很多的这样子的机会，就是会好像不是我自己去筹划的，但是就是有一直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去跟人家重新建立关系，或者什么使关系更好这样子。然后就是在看一本书上面，他就讲说像我们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不管是好或不好，都是神在跟我们互动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发生这件事，那天发生这件事，但事实上其实从这些事情你就会察觉到说是神在跟我们互动，所以因着我们知道神在跟我们互动，我们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喜乐跟安慰，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跟我们互动。大家能够明白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们是这么渺小，神是这么的大，可是他会这样子 individual 的在跟我们互动。然后在讲到关系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得到 message 好像这个，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在看一本怎么样教养十几岁的孩子的书，就是因为我有十几岁的孩子，然后我就读到一段话，也是讲到关系，他就讲说我们一般的背景都是目标导向，我们一般都是目标导向的在过生活，我们因为我们从小的这种背景也都是目标导向，因为我们的确是需要这个样子。他说其实关系导向也是很重要，就是要叫我们教小孩子目标导向跟关系导向两个要平衡，就说人差不多到中年的时候开始会觉得比较失落，比较容易忧郁，比较怎么样，是因为就是这些你以前高中大学的同学其实都是你人生下半场的非常的就是给你带来很多安慰，还陪与你同行的一些好朋友这样。所以说他是说叫我们教小孩子要目标跟关系导向两个都要平衡。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虽然他是说叫做父母的怎么样教孩子，可是我看到这个我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跟悔改，因为我就发现我自己就是目标导向，我一直以来就是目标导向的人，我比较不是注重关系，那么注重关系。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这样不是一个平衡的人生，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虽然是要教小孩，后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在教育我这样子。那本书上其实也很好玩，他说你会看这本书表示你就是目标导向的人 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我也在这上面悔改。所以就说各样的事情，不管我是看到的东西，我接触到的人，我遇到的一些事件，我都感觉到，就是上帝，至少我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说对我来讲，神是一直在带领我在关系上面的恢复，让我知道说原来关系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次台湾之行，就是我觉得就是挺感恩的，也挺丰富的这样。嗯，谢谢。
咱们有对先进朋友是不是玉溪你要介绍吗？纽约去开会的经历了。我们纽约吧也非常忙，也是我们但是礼拜下午我们去了一个叫那个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一个非常有名，大家如果知道那个《疾风烈火》那本书，那个作者辛杰米，他就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教会来逐渐来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了。他那个《疾风烈火》，他一个目的就是来讲他们教会的发展，来讲那个他怎么借着祷告，把那个 Brooklyn 那片人吧，原来是一个犯罪非常密集的地区，发展成一个就是人人都能够悔改，能够进到教会里的一个过程了，也讲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了。他实际上的网站说吧，你管他的网站，他是礼拜二祷告会7点开始，但是他在之前可能你可以进去，有人会给你祷告。我们那天嘛，因为也穿过那个Brooklyn大桥，走可能走那个大桥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吧，爬再下，到那个教会差不多是6点半了。到那个教会以后吧，发现非常大一个大厅，以前估计是个大影院吧或者剧院，已经坐了三分站了，就是坐的我们和那个丽萍大概一块去的嘛，已经坐了3分站了，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坐下。那坐下不久，很快人就陆续就坐满了，可能本来说7点开始，结果那个牧师吧一看可能人都怎么6:45基本上就开始了，这逐渐还有人来，不过吧已经没座位了，好像有坐在那些加的凳子这样的，然后他们祷告吧也是好像首先是这个牧师来介绍他们受到的这个祷告的回应，什么应许得到满足，什么我的一个应跟我找工作应许得到满足，还有在海外一个的应许得到满足，还有一个说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悔改，他读了可能有10几个这个祷告回应，然后这个新建民就开始就是带领今天晚上祷告，是先敬拜了，敬拜就是个，但是敬拜我觉得虽然当时吧那个本来领唱那个人吧应该在，但是吧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领唱人不在，这个新建民自己就带领唱，带另外三个人是伴唱，他们一起，不过他的音乐和音响设备可能非常好，非常我觉得我挺受感动的，在敬拜过程中，敬拜完了接着就祷告吧，他是每人发一个条，背上一条，他有好多祷告事项，可能他都事先就 print out 了，事先 print out 就是每人就是发完了，你根据这个纸条吧，你跟周围的一个人和两个人一块祷告，一开始祷告就像排山倒海一样。根本听不见这个祷告声音，你只能跟听见你旁边的人一块祷告声音，真是排山倒海。这个祷告差不多持续了有10几分钟，然后吧又开始为可能是为周围你的祷告伙伴和周围的人一块的你个人需要祷告，又十几分钟祷告。他我觉得他那个祷告这个气势非常非常的宏大了，是我所见过的参加祷告会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个声音好像也是，跟听的是因为可能人多，就是，也是非常大的一次吧。我们可能离我们不远后排一个老太太祷告特别大声音，一个老太太，对，都能听见，然后吧，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吧，他就把那个祷告事项就收回了。
信基米的是针对今天晚上来的人，他有一个短讲，也讲了祷告，也讲了他的国度，也讲到他们教会，然后吧，就是基本上就是还要有需要弟兄姐妹可以进到前面来，他的那个牧师，这还有长老，还有执事会给他们按手祷告，有好多人都走到前面去，叫他们去按手祷告。那什么，整个我们从6:30去，差不多是快到9:00才结束，说8:30以后才结束，所以时间还挺长的，实际上。但是吧，好像在这过程中，直到最后离开的时候，还有人逐渐的离开了。我讲这个目的实际上吧，但是祷告在他们教会中实际上可能已经成为风气。我估计当然可能也有像我们这种慕名而去的人，但是我相信大部分是周围这个教会的这个 member 了。礼拜晚上如果在这繁忙的机会，而且交通也不是非常长，那可以坐地铁过去，但是到那个地方祷告，不管男女老幼，这是都聚在殿中一起来祷告。我们以前提过这个祷告什么属灵的呼吸了，一旦我们祷告停止，一旦我们不注重祷告，实际上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很难去生长，因为这个呼吸没有呼吸，我们知道人没有呼吸是活不了的了。实际上我们里边我们该生的关系，我们里边的生命也好，实际上离了祷告也是很难生长的了。我希望我们就是更加把这个祷告这个来重视起来了，也是。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没有的话，我们听刘哥们做结束祷告。